六月二十九日，墙壁里的宝库。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京城一个小孩读书的私塾里边，有个老师姓张，大家都叫他张塾师。这张塾师的学问不大好，品行呢也不大好，所以他的学生非常少，他一直都在过着穷兮兮的日子。有一天，他的朋友冷谦来找他聊天，并且呢还带了一袋荔枝送给他。张塾师很喜欢吃荔枝，三口两口的就吃完冷谦送给他的荔枝，还觉得很不过瘾，就对冷谦说：
水果当中啊，我最喜欢吃荔枝，但是荔枝啊产在温暖的南方，京城里不容易买到，而且价钱呢、贵得吓人，像我这样的穷人是买不起的。
既然你这么喜欢吃荔枝，我就让你吃个痛快，你去拿一个大盘子和一块白布来。
虽然张塾师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仍然去拿了空盘子和布来了。冷谦就把盘子放在桌上，用白布盖着，然后口中咕噜咕噜地念了几句，只见那盖着的白布一点一点地隆起来了，好像底下真的有一大盘东西啊。冷谦说：
现在你可以掀开白布了。
张塾师把白布一翻，哇，果然满盘都是又红艳又新鲜的大荔枝。他尝了一粒，很佩服地说：
你的法术真高明啊，哎，这荔枝的味道的确很好哎。
吃到了一半，张塾师突然地说：
冷老弟啊，你能变出荔枝，一定也能变出黄金呢。我现在穷得不得了，一天三餐呢、都吃不饱，哎，请你变出一些黄金来解救我，让我过舒服一点的日子，你说好不好啊？
一听他这么说，冷谦的神情就显得很为难，他犹豫了一下说：
这本来是不可以随便乱变的，但是你这么穷，我应该帮你一点小忙。这样吧，等会儿变出金子，你就拿三块金子，可以让你过些好日子了。
好的好的，你快变吧。
你千万不可以太贪心，等一会儿见到黄金一定只能拿三块，如果贪心多拿的话，马上就会有灾祸，连我也会遭殃的。
是是是，我记住了你的话了，一定不会多拿。
于是冷谦就拿出来一支毛笔，在墙上画了一扇门，又吹口气大喝一声：
变。
好，请你敲敲门。
张塾师敲了三下，画在墙上的门竟然自动的打开了。冷谦说：
张大哥，你自己进去吧，记住千万不可以多拿，我先走了。
张塾师走进门去，只见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金块，像一座座的小山一样，金子发出闪闪的金光，把他的眼睛都照花了。他早就把冷谦告诉他的话忘得一干二净，只顾拿起金块揣进怀里面，小块的他还看不上眼呢，还专挑那些特别大的，拿了一块又一块。他心里想：
嘿嘿，我张某人再也不用过穷日子了，我可以住华丽又舒服的大房子，穿最好的丝绸衣裳，每天要吃山珍海味。
他的美梦还没有做完呢，突然从外面一扇门中进来了两个人，一见张塾师立刻大喊：
小偷！
张塾师吓了一跳，怀里的十多块金子全都掉在地上了。他心一慌，立刻就转头去找他进来的那扇门，可是门已经不见了，那儿只是一面雪白的墙壁。他没办法逃走，就被抓起来了，并且被带到皇帝的面前。皇帝很生气地问他：
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闯进国库里偷金子，快说你是怎么进去的。
什么？那是国库啊！
张熟师这才知道他闯了大祸了，吓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，好不容易才结结巴巴地把经过的情形说了一遍。皇帝听说是冷谦搞的鬼，立刻就派人去抓冷谦。冷谦一看到官差，知道是张熟师不守诺言被人抓了，而且又连累到自己，他就向官差说：
好，我跟你去见皇帝，但是我现在口渴，能不能先喝口水？
官差点头答应了。冷谦拿起桌上手掌大的茶壶，倒了一杯水，一面喝一面把右脚伸进壶里，接着又把左脚也伸进去，然后慢慢的缩小缩小，最后整个人都进到茶壶里去了。官差看得目瞪口呆，却忘了要拉住他。等到他完全进入茶壶里面，两个官差才惊醒过来，大声地说：
冷先生，你不出来我们怎么能交差呢？你这样会害死我们的。
茶壶口传出冷谦的声音：
没关系，你们就把这把茶壶拿到皇上面前去。
官差没法子啊，只好捧着小茶壶回去见皇帝。皇帝不相信，对茶壶说：
冷谦，你在壶中吗？
是的，我在壶中。
哦，你出来吧，我答应不杀你。
皇上，我知道自己有罪，不敢出来见您。
皇帝非常的生气，就叫人把茶壶砸碎了。茶壶碎成一片一片，除了洒下一地的茶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这下皇帝可真的吓了一跳，连忙的再叫：
冷谦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
谁知道地上每一块碎片都跳起来回答说：
皇上，我在这里，不过我现在要走了。
说完了，碎片全都静止不动了。皇帝又喊了三声，都没有再听见冷谦的声音，就只好算了。可是皇帝却并没有放过张熟师，判他坐了5年的牢。到底冷谦怎么样了呢？没有人知道。后来听说他还在四川出现过一次呢。